张作霖有个堂侄叫张学成，他就是张作泰的儿子。这位仗着他叔叔那是大帅，他也挣了不少不少的钱。有些人禀报了张作霖，张作霖派人一查，果有此事，命人把张学成抓起来枪毙。包公能铡包勉，我就不能枪毙我侄子。给张学成求情的人呢太多了，无奈张作霖誓死不开亮，不行，把张学成也崩了。这个震动是更大，人们看张作霖真急了，谁都偃旗息鼓，全眯起来了，不敢干了。哎，这上面彻底的给压下去了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这张学成啊本来没死，是张作霖呢故意的演了一出戏，表面枪毙死的那人不是张学成，他偷着给他侄儿大把的钱，让他侄儿找个地方避风去了，来了个鼻龙换凤。九一八事件之后，日本人占了东北，说这张学成倒戈投降，成立了伪军，还当了什么小头目，忠心给日本鬼子效劳，在以后嘛被东北抗日联军给击毙了。有人发现他的尸体在吉林，而这个只是一种传说，究竟是真是假咱也不必考究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事儿是有，老奉天的人没有不知道的。可见在关键时刻，张作霖也真的活得出库去，把这件事扑了个平了。按理说张作霖也应当偃旗息鼓，真像他的声明说的那样啊，与老百姓休养生息，就像有个病的人得好好养养，元气都伤了。但是张作霖这人好定不好定，好了伤疤忘了疼了，连日来他坐不稳立不安，想起冯玉祥来他就害。他爸的这个冯玉祥这个倒戈将军，你跟郭鬼子勾搭连环，好嘛，想拆我的台，你够狠的你。但是你呢还把郭鬼子给耍了，你们定盟两路出兵，郭鬼子直捣奉天，你从热河出兵侧翼声援，结果你按兵没动，把郭鬼子一个人去那倒霉的。就冲这一手，冯玉祥我绝不能饶了你，谁得罪我姓张的我也不能饶他。大丈夫生在天地间，有恩必报，是有仇不饶。马上下令召开军事会议，这一下来了能有100来人，都是高级将领，东三省头面人物全到齐了，都是军政两界的要员。张作霖主持着会议，一看人都到齐了，张作霖一笑：各位哥哥老弟弟兄们，今天劳动各位金身大驾，咱们碰碰头开个会啊！我说现在奉天也不错了， 大家的生活也基本上恢复了，咱们就这么老老实实在这忍着吗？下一步干点什么，是不是得考虑考虑啊？咱得有个打算呢。其实张作霖不说，与会的人也知道他想要干什么，又要打大仗，绝大多数人全都反对，不敢说，也没敢发言。但是跟张作霖过命的有交情那些人不在乎这个。头一个奉天省长王永江先说话，王永江那也是张作霖的理财能手，两个人多少年的交情，张作霖拉大帮当胡子的时候就认得王永江，知道他是个材料，所以他做了奉天之后头一个把王永江请来，做过警务厅厅长、财政厅厅长，特别是王永江做财政厅长的时候，那帮了张作霖老大的忙了。奉天老百姓的生活曾一度出现小康局面，那么繁荣稳定，与王永江是密切不可分。这个人呢也比较正直，现在提升为奉天省长了，就为了王永江坐这把椅子，张作霖没少得罪人呐。头一个汤二虎都反对，汤二虎就曾经说过张作霖，那些老弟兄你不用，这王永江算个啥呀，他一枪也没放过，一天马也没骑过，就是一个念书的，你把他整来就当奉天省长嘛，咱们还没排上班呢。后来张作霖也急了，呸，说那话你不要脸，就因为人家念过大书，人家有知识有学问，我才叫他当奉天省长，你别觉得你不含糊，凭大脑子晃荡晃荡，你出来打江之外你会什么？你会治国吗？你说王永江欺邪人家都不要你，你还跟我争呢？就这么决定了，张作霖力排众议，把奉天省长给了王永江。那么王永江始终不忘本，为张作霖服务那是赤胆忠心，所以今天开这个会呢，头一个他先发言的。王永江对在打仗的这个事儿太反对了，但他说话非常婉转，大帅，我听说大帅心神不宁，特别恨冯玉祥，想要报当年之仇，这个大家都理解，仇要报不报，分什么时候报，都有那么句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。大帅甚明啊，现在奉天的经济稍有好转，社会刚刚安定下来，我大帅又要新兵，招募军队，购买枪炮得多少钱呢？那么刚刚复苏的经济要再大把大把的花钱，恐怕对咱不利呀。大帅呀，我看这样吧，你暂时先别打这个仗，缓一缓，等咱的元气恢复了再打也不迟。说着 地上一大摞本儿来，都是材料。张作霖一皱眉，这什么？您看看，这是咱们奉天老百姓生活情况、物价情况明细表。张作霖哪有心看这？翻了两篇，好吧，有时间我再看。哎，我说王省长，你说我要打冯玉祥是对的，我需用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吗？
我早算过了，
你要想进关接茬打仗，至少得7000万。
现在呀，
现在咱每年的收入不足5000万，也就是说您得把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一年整个的经济收入全都搭在里头，您才能进兵。如果时间拖长了，又不只是这个数目。
大帅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
弄好了当然是好，要弄不好，这一下咱东三省就彻底垮台了。你的意思不打得好？
是，我就这个态度，打可以，现在不行。
大家再发言。张作霖听了王永江的话，从心往外不痛快。记住话，王永江啊，你这也等于拆我的台，我什么脾气你不清楚吗？
嗯。
但是又一想到王永江对自己尽心尽力，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。尤其你家大伙各抒己见，人家有什么看法，自然就得允许人家说了。没想到第二个发言的吴俊生捂着舌头，黑龙江督军吴俊生把大脑袋点了点。大帅，方才王省长说的我同意，我同意啊。现在我回了黑龙江一趟，那日子过得不咋着啊。哎呀，老百姓啊，连那土豆粉条子都吃不上。再说要咱打仗，就得用钱，没有嘛钱，什么也玩不转。又得增捐，又得贷款，又得集资，那事儿多了。本来大伙都受不了了，再给增加负担，我看他妈非他妈造反不可。我同意王省长的意见，报仇可以，现在他妈早点，请大帅能不能如期缓线，让大伙把气喘匀过来，将来就是咱打起来有进有退。别他妈那两本上汤七分带打啊，那不全完了吗？望求大帅以慎重为上。
妹妹说话怎么这个味儿？咱就学他，捂大舌头，捂大舌头，那舌头比别人长着一块，吐字不清，说了话乱乱的。但你要跟他处长了呢，也能听清。他也反对，
张作霖就更不痛快。好，还谁说？我说，第三个发言的，磕头的过命交情的老朋友张作相，吉林督军。张作相舔了个大肚子，这几年也发福了，满面红光的。大帅，方才王省长吴督军所说，我认为至理名言呐。大帅，仗不能打了， 劳民伤财。我的意思是，咱把山海关大门牢牢的关上，我们好好治理东三省，开发矿产，提高民众的生活，老百姓腰包富裕了，咱们也就富裕了。到那时，我们再兴兵也不为迟晚呐。现在打仗，无异于雪上加霜啊！大帅三思，我也不同意打。张作霖一听，这多好！一开门就三门炮，咣咣咣敲出来了，都不同意打。他仨一带头，这事麻烦了。他一眼睛示意参谋长杨宇平，杨宇平是主战派。杨宇平一看，别让别人说了，我再说这事麻烦了，都不同意，大帅怎么办？整个就被动了。所以杨宇平站起来，哎，我说大帅，我说，各位啊，现在的形势可以总结成三个字，哪三个字？很紧张。我再重复一遍，很紧张。换句话说，当前的形势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我们不打人家，人家打咱们，咱们能坐以待毙吗？因此我同意大帅的主张，马上兴兵。这杨宇平啊，不愧是参谋长，有词儿。当大家问起他，你为什么主战，你能不能说说你的道理？可以，可以呀、说着，杨宇平把军用地图那保密帘拉开了，手里还拿根杆，用杆往地图一指，各位上眼，唰，众人目光全盯到地图上的，大家请看，这是中国地图啊。目前的形势很吃紧，这上的标的清清楚楚。一，大家先看广州，现在广州的革命政府组织了北伐军，北伐军的总司令就是蒋介石。这个人很了不得呀，而且训练军队也有一套办法，他打着什么革命的牌子欺骗群众，受到南省一致的拥护，要钱有钱，要势力有势力，据说英国美国全愿意做他的后台。就蒋介石而论，能不能允许咱们独霸东北？咱想的挺好，将养生息，有朝一日报仇，咱能等到那时候吗？恐怕难了。现在的形势是直转直下，我不打人，人家要打咱，咱不主动就得被动，这是我主战的头一个原因。二，大家上眼，这是北中国的形势。这个倒戈将军冯玉祥 是个什么人大家都清楚。他利用郭伟的反风这个机会大肆扩充人马。各位上言，现在西北地区几乎被他独霸了，而且他的先锋部队已经进逼河北省天津北京，现在还要往山东伸延。诸位都清楚，冯玉祥是咱的死对头，咱关上门能行吗？恐怕这个门关不上。冯玉祥肯定下一步就得对咱开火，与其被动何不主动呢？利用蒋介石北伐军尚未发动，利用冯玉祥现在势力还没到山海关，咱们应该主动出击，这就是我主战的主要原因。完了，他说完了，很多人刚想发言，有的主张驳斥杨宇平，张作霖一看差不多了，把大腿一拍站起来，好，好好好好，方才林哥说的大家都听见，在情在理呀、啊、因此本帅决定即日起兵攻打冯玉祥，大家先去准备吧。与会的人都知道，张作霖要说决定的事儿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，他拍了板了，你就再不同意也没用了，所以大伙一言未发就散了会了。张作霖把杨宇平给留下，两个人仔细参考参考，说打这是决定了，具体情节不那么简单的，怎么打他？杨宇平给出的主意，第一步得联合吴佩孚。你别看二次直奉战，张作霖跟吴佩孚俩人都翻了脸，当时谁要抓住谁抽筋扒皮，现在的形势变了，可以化敌为友，平分天